拜神，在那赞美神的时候，神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有很多人有不同的难处。有一位妈妈，她的孩子，她的孩子呢离家出走，这父母呢心肠都要断掉，所以，她说从孩子一离家出走，半夜离家出走，她说她看着孩子走，她就觉得整个人就觉得。不知怎么办，到隔天一整天，他觉得心都一直在想着孩子，一直在想着孩子。那我就觉得我们当中的青年人哦，每一位，实在要体会父母的爱。我自己在我在家里被逼迫有差不多六七年的时间，我觉得我爸妈他们都很讨厌我，我觉得他们很讨厌我，因为他们讲的话都是觉得早知道生出来就把你捏死，然后你再去聚会再打断你的腿，然后骂的话都是那种就是好像恨你恨得不得了的那种话，我这样六七年来，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很讨厌我。那虽然我里面还是很爱我的爸妈，有时候我听到我爸爸回来的脚步声，我都很想下楼梯去叫他，可是我害怕，我怕他，这样，那所以我就变成不敢亲近他们，这样。那后来，一直到我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的那时候，那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爸爸，那很长的一封信，把我信主这十年来的生命历程，就写让他知道，然后我就把我所有的储蓄10万块钱跟那个信放在他的桌上，然后我就早上就出去聚会了，到晚上回我姐姐家的时候，我就姐姐就跟我讲说，那个爸爸打电话来要找你，我就赶快打电话回去，我就怕他不知道会又怎么骂了，因为我信上就写说我要辞掉工作，我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嘛，我想他不知道会怎么样生气，我就打电话回去呢。结果我哥哥就接电话，他就跟我讲，他说秀琴啊，爸妈看了你的信都哭了，然后我爸爸在旁边，我爸就接了电话就跟我讲，我爸爸就说，你不要去当传道人，爸爸带你去美国玩好不好。我爸爸就对我变得非常好，我七年来第一次感觉到我爸爸仍然爱我。那后来当我到新竹去服侍主，我们带领那么多的交大清大的学生，我自己当牧者，人家说那个没有做父母就不会体会做父母的心，那我当传道人以后，我就觉得我就好像在当妈妈一样，所以我到了新竹呢，我在牧养这些清大交大这些学生呢，还有一些原培一专新竹生，我带领这些学生呢，我就觉得我更体会父母的心肠。有时候我跟他们讲哪个点他该注意，或者说你有这个缺点，这个缺点会拦阻你得着神，或者你有这个缺点，这个缺点会使你将来婚姻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叫他改。我讲了以后，有些人呢就因此很怕我，我其实只是要他改而已，可是跟他讲了以后，他就觉得好像他在我面前形象很不好，就开始很怕我，就离我远远的。可是另外有一些就我跟他讲了，他都还是很敢来亲近我，好像没讲一样，还是一样啊，很亲。那我就觉得这样的孩子好可爱。那我自己从跟他们的相处，我才体会，原来我爸妈不管怎么骂我打我，他们里面一定还是很爱我的， 因为我对他们就是这样。那他们尚且不是我生的，我是我爸妈生的，所以他打我骂我，其实他一定还是很爱我的。好，那我从这个才会去体会父母的心，然后我才开始给我爸妈写一些很亲爱的话语的信。好，哦，那然后跟他们传福音啊，结果回去我发现我爸妈都把我爸爸都把那个信一张一张都这样夹起来收藏起来，那我才开始敢去亲近我爸妈。好，我就开始学习跟他们讲比较亲热的话。好，在信上也跟他们写亲热的话。好，回去我就叫得比较亲，就叫妈咪我回来了。好，那这样以后，哎，我就发现很多都是我们以为父母不爱我们，好，所以我们就离他离得远远的。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好，自己犯错了就以为神不爱我了，就自己离神离得远远的。其实神爱我们实在不是我们能够测度的，父母爱我们也实在不是我们能测度的，不是我们能够测度的。当然父母有不完全，有时候他们因为被气啊累积气气得很久了呢，所以一打起来哦，在怒气中打，所以孩子感觉不到爱，他只感觉到怒气。但是父母对孩子的爱，我实在看见我们一个姊妹，她说我自己当了妈妈以后，我就发现我所有最高营养的最好吃的什么什么都是留给孩子吃。她说她从这点她就会体会，哇，那天父爱我是用什么样的爱呀？那我们就是一对夫妻，他的孩子离家出走。好，那因为他觉得这个父母打他，所以他就离家出走。那我后来呢，这个妈妈难过，父亲也难过，哭这样子哈。他说他隔一天一整天心就是挂念孩子，想说他不知道睡在哪里。哎呀，天气越来越冷了，他不知道怎么样，他整个心都在孩子身上，都在孩子身上。好，那再隔天他才打电话跟我讲。那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要先保持在主的里面，你一定要先平安，不要心一直在孩子身上，主才会坐在你孩子身上。好，那结果呢，我们这位姊妹呢，她真的她就开始起来赞美。好，到了晚上呢，她就打电话跟我讲，她说感谢主，我都释放了。他就是，你看一个孩子离家出走，又天气这么冷，他的心那么难过，他实在爱孩子，他才发现他爱孩子爱得那么深。好，可是呢，他觉得虽然他爱孩子爱得那么深，而孩子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可是呢，我还是要配这位神，还是配得赞美，所以他还是要赞美。当下赞美神，那个重担忧虑真的都交托出去了。那天晚上他跟我打电话。说我释放了，我真的释放了，我感谢主，我知道他在神的手中，我感谢主，我释放了。隔天早上他的孩子就出现在门口。好，那孩子呢就说，他就觉得好奇妙，为什么神都这样一直与他同在，很丰富。他不知道是父母一家人这样的为他祷告，所以神保守这个孩子。他虽然睡在 parking lot， 那是多么危险啊，睡在 parking lot 你不知道会遭到什么事啊，可是神保守他。好，那他的神的同在那么丰富在他身上，一直在他身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从这些事情去领悟到天国里的百姓，就是不管你遭遇到什么事，你要先来遵从他，王配得赞美，配得尊崇。你在那超越一切的困境，在那赞美他的时候，他的同在，他完全就掌权在你所关怀的这些人事物身上，天国就降临在那些地方，他在那保守，他在那看顾。所以我们要多多的赞美神。我不晓得你在这里这个教会已经多久了， 我们已经讲过赞美，我们内在生活的讲赞美，讲四卷，好，那每一次的聚会都给我们有机会在他在王的面前敬拜赞美。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真实在敬拜他赞美他。赞美就是穿上华美的衣服，赞美你赞美你就是抖下尘土，然后你抖下尘土了，华美衣服就穿上了。我们以前有那个一位弟兄，哦，他聚会啊，他那赞美很大声，那有人就跟他讲说，哇，你好释放啊哈，他说，啊，你好荣耀哈，他每次都赞美那么大声，他说不是，因为我的苦处很多，他的难处很多，所以他越发要赞美声，越发要赞美声，所以可以一场的得胜。一场一场的得胜，没有被那个难处压下去。我们很多弟兄怎么学会这个功课？我们有两个弟兄，他们考卷要发下来之前呢，他们两个知道那一次考得不好，他们就说我们赶快先赞美主。为什么先赞美，免得又被这个成绩单一看的灰尘就来了。对，先赞美，先穿着华美的衣服，不让这个灰尘沾上去。你地上的分数不是太重要的，你地上的得失成败也不是太重要的，但是你要一直活在天国的恩典的国土里面，多多的享用这个恩典，就是借着赞美。你有一件事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你一直与王子同坐，你坐在王子的旁边，你不能忧忧愁愁的，很不称，因为我们这位王是荣耀的王，那么最喜乐的神，你不能坐在他的旁边呢。王子旁边的心腹不会是一个忧忧愁愁的、愁眉苦脸的，不会的。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诗篇47篇。47篇第一节到第二节，
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好，谢谢。第七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宝座上。好，他说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拍掌，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如果你要成为神的精兵，你一定要会使用这个武器，要会使用这个武器，就赞美的武器。这个赞美呢，可以捆绑仇敌。赞美呢，就是魔鬼的丧钟，也就是你每一次呢，一赞美呢，就是把魔鬼当头敲下去。我们有些人，我们以前很喜欢去玩那个有一种游戏，就是它有一个那个头伸出来，这里咚，这里咚伸出来，然后就打打打，对不对？打击魔鬼，打击魔鬼。你每一次一赞美，就是把它敲下去。魔鬼就是一直要来使你灰心、忧愁、低头、抬不起头来，他掐住你，他让你被锁链锁住。但是神来就是要解开，借着你赞美、赞美，他要提升，他让你跟王子同坐。天国的百姓，每一个人都要懂得拍掌，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我们的王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全地都在他掌管之下。那有什么你的事太大他不能管呢？有什么你所关心的事太难他不能做呢？全地都在他的治理之下，他在掌管治理全地的大君王。所以我们要赞美， 我们要常常因靠我们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赞美应该成为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养成的习惯，无论你开车你做什么，就是敬拜他，敬拜他。那在圣灵的会中呢，大家的那个同心合意的赞美呢，哦，神特别喜欢听，借着这个他的宝座一直降下来。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已经信主几年了，你到现在一直都还没有好好的来敬拜他赞美他。他说他配得我们的尊崇，而只有当我们这样赞美他的时候呢，你灰尘就一直抖下，你就与王子同坐，坐在那。好，与他同坐呢，还有包括就是有一次龙雕是讲到说他他就是生日刚过，好，那有很多人那个，因为他在台龙雕是在台湾的时候，美国有很多他的朋友啊信徒那个弟兄姊妹就给他写卡片，好，写卡片呢，他说我们有为你祷告啊，为你们祷告啊，为你们在台湾的工作祷告啊，这样哈，这样，那所以他的生日过了以后，他就觉得哇，有这么多信要回。他看到这么多信要回呢，他就觉得哎呀，实在很不想回，就不想做，不想做呢。可是呢，他说里面就有一个感动，说不管你的感觉如何，所有你该做的，你要尽力去做。那龙教士是一个很顺服的，只要有一点感动，他就顺服的去做。所以有这样感动，他就好拿起来，拿起信来就开始写。开始写，好，而且他那时候生病，他身体也不舒服，好，可是呢，他就觉得这个是该做的，他就顺服的，里面有这样感动，他就开始写写写。他说越写就越有力量，越写就越有力量，好，那他就觉得好像不是他在写，好，里面有一个力量在带着他写，越写就越想写，哎，结果他就把所有的信都写完了，都回完了。这个就是坐在位上。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与王子同坐，就是我们就要下来，我们要任凭自己懒散一下。与王子同坐意味着什么？你要被约束的，对不对？你跟王子同坐，你会不会坐得这样驼背啊？哈，坐得翘脚啊？哈，坐得这个就是自己那个姿势。我不是说你们不可以坐翘脚，不需要这个。我最主要是在讲说我们的理念，我们的理念。好，就是说与王子同坐，你会有一个，那你就是王后啊，好，公主是不是？王妃。好，你就是王妃，你就王妃啊，王妃坐要有坐相啊，好，而且你跟王子同坐，好，可是我们呢，我们不喜欢与王子同坐，哎呀，老自己大的很不喜欢跟王子同坐，好，不太舒服，要被约束，我们喜欢我高兴这样就这样，我喜欢半躺着，我不喜欢坐得直直的。其实我们喜欢懒散，我们喜欢随意而行，随性，好，我们不愿意被约束。坐在位上包括一个，就是你愿意被约束，你愿意被约束，你愿意顺着王子的需要来跟他配合。一方面穿华美的衣服，一方面你要知道在生活的一切各方面，你的说话，你的举止，你的与人交往，是不是像个王妃，是不是在与王子同坐。好，如果我们的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我是与王子同坐，对不对？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这样讲啊，你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一举一动要有复活的新生的样式，对不对？那天国的百姓要常常意识到这一点，你是与王子同坐的，你一举一动要有跟王子匹配的样式，所以你的说话，你口中的话很重要，你是不是常常在想感谢赞美的话？ 还有你的脸也要跟王子配，不要常常忧伤的脸，好，乃至喜乐的脸，主我要笑给你看，王啊我要笑给你看，王最不喜欢看那个愁眉苦脸的。好，那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如果体会到我们是与王子同坐，你就发现你的生活就有能力，你就兴起了，你就披上你的能力了，因为你已经跟他坐在宝座上了，你就可以行使王权了，你就发现你的祷告有力量，你就发现你生活有力量，这是精兵非常需要注意的。所以一个精兵他一定要会使用这个武器，赞美他，赞美他。好，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好不好？我绝不停止赞美他。这是一个人国的百姓该有的生活的方式。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面前这样的一个许愿，主我真的要跟你同坐，我真的要跟你匹配，天国的王既然来聘我归他为妻，把我从灰尘里抬举起来，我不要再老是要回到灰尘里去，我不要再老是要回到粪堆里去，我真的要过一个喜乐赞美的生活。好，我要穿上赞美衣，我要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我要穿上赞美衣，我要常常抖下尘土，好让天国的王权可以借着我一直彰显在我所在的每一个地方。我们起立一起唱这首诗歌。很难过，不小心淹到你当中，有没有人你里面很难过，很大的担，很重的担子，或者身体非常的不舒服，你特别要大声的赞美他，他配得我们的赞美。我们再唱第一次。本来是灰尘，我本来是在粪堆里面的，我现在与王子同坐，我怎能不笑呢？我怎能不喜乐呢？说，可是我担子很重啊！你先笑，先喜乐，先赞美，主就把担子都挪掉了，他就把那个天堂的荣耀、更大的恩典临到你，他每一个人笑给主看。我们在喜乐的心来唱第二节。 跟梁振基还有他们的孩子锦锦在一起，我就觉得他那个孩子好可爱，他就会说说妈妈我好快乐，我好快乐因为有你。那他有时候走路走一走又说妈妈我好幸福哦，我觉得我好幸福哦。那我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常常这样，因为他们夫妻在家里是常常感谢赞美的人。他们夫妻我去过他们家几次，所以他们好会感恩，凡事就感谢，夫妻也彼此很会感谢对方。亲爱的谢谢你为我做这个事，然后他什么都会感谢，那很会感谢赞美，所以那个孩子自然就成为一个这么会感恩的孩子。你看一个五岁的孩子常常就说妈妈我好快乐哦，我觉得我好幸福哦，而且常常说妈妈因为有你。你看我们基督徒，我们因为有这位王，你有没有常常跟主讲主啊因为有你我好快乐我好幸福哦。真的我觉得真的儿女真的更需要感恩，很需要体会父亲对我们是何等的爱，天父真的爱我们爱到什么样的地步，他有时候容许我们遭遇到一些苦楚，一些困难，一些疾病，都是要练掉我们身上的很多的灰尘，都是要练掉我们很多属地脆弱的性格，让我们可以强壮起来。我觉得我就是因为有这么多次的生病，这么多次的难处，就都这样的时候我就会更会赞美，所以现在呢只要一生病我就很习惯就是要赞美，你就变成一个超越你天然的性格。福音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要救我们脱离天然人，天然那个脆弱的性格，所以你要为着一切所临到你的感谢他赞美他，好不好？每个跟主说主啊我好快乐好幸福因为有你，因为有你。我们再同在上一天一起来赞美
主赞美你，人子要抬头仰望的救恩，天父也要与你同坐宝座，赞美你，要走在你的面前，
阿门，
赞美你，天父到我了，赞
如果你从来没有在众人面前赞美神，愿不愿你今天有一个开始，开始跟这位王谢谢他。如果你很早这样在他们在众人面前称谢他，你愿不愿今天有一个机会开始来感谢他。
环境如何，你都是我的救主，我要来赞美你。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